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在我们上一次的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节目里，我们看到了圣经如何使用箭来写照神的道。在今天这段节目里，我们将来查考主如何使用他的箭来击杀龙。在儿童虚构小说的境界里，我们经常读到高贵的骑士用他忠实的箭来击杀龙的故事。当我们读到这些童话故事，我们不禁会自问，这样故事的作者必须具有何等优秀的想象力来想出这样的故事情节啊？然而事实上，这些想象力正是从圣经中而来的。以赛亚书27章1节，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英文为箭，刑罚恶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恶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英文为龙。在这里是耶和华，而不是高尚的骑士，用他的箭击杀了海中的龙。神并不是在实质上拿起一把箭击杀了一条龙。我们现在应该已经学到，在圣经里一切都不能单单的从字面上来理解。这里的语言是在教训我们某些属灵上的真理。我们已经知道，这箭象征神的道。然而，这龙是代表什么呢？我们在启示录20章2节里找到了我们的答案。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好了，现在我们又明白了圣经中一个属灵的模块。因此，以赛亚书27章1节所指向的那日，就是当耶和华战胜神国的敌人和对手，那被耶和华的箭，也就是神的道所击杀的龙，就是魔鬼。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你。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又一次按时收听《启示录1章查考》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是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为您播送的。我们今天学习《启示录1章查考》的第8讲。圣经在《使徒行传》7章51至53节里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我们听到斯提凡讲的以色列的历史的描述，这时神感动斯提凡，判定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罪，宣布神的审判临到他们，即他们常时抗拒圣灵。他们一听见 不讨他们喜悦的事情，不讨好他们的事情，是很难接受的事情时，那时我们在第54节里看到，一旦斯提凡开始见证这些种种的事情时，他们的反应。使徒行传7章54至58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对斯提凡如此的愤怒，他们被神的话语切到内心深处。神的话语以一种令他们极为不舒服的方式渗透入他们里面，激起了他们的愤怒。他们是如此的暴怒，以至于他们咬牙切齿。他们很可能称他为异端。他们当时可能会用他们所想到的一切恶毒丑陋的事情来毁谤他。他们很可能说他是别西卜，正如文士和法利赛人所毁谤耶稣的。他们那时可能是无休止地指责斯提凡是来自于另一种福音。如果用现代术语表达的话，他们毁谤斯提凡是一个不理解真理的人，一个以色列神的敌人，以及违反摩西律法的一个人。他们的指责没有一点是真实的。斯提凡是一个虔诚的神的儿女，神在历史的那个时刻感动他，对这些人说出这些话，然而他们却咬牙切齿来回应。神说，那就是天国之门一关闭后我们会看到的反应。他们咬牙切齿。当然，在大灾难后的这些日子里，对此我们亲眼目睹人们反应极为恼怒。他们如此盲目，充耳不闻没有救恩这个观点，他们恨恶这个教训，他们也不想在圣经里仔细查对这些事情，他们一点儿都不关心圣经在教导属灵的审判，他们不关心圣经历史年代表仍然是准确无误并锁定，仍然证明2011年5月21日就是审判日。他们不关心我们在圣经里发现了什么。他们已经捂着他们的耳朵，恼羞成怒，大发雷霆，对任何敢于跟那种教训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人咬牙切齿。当然，很久以前，这件事情在以色列发生时，他们用石头打死斯提凡。当时扫罗也在场，他竟允许以色列人向斯提凡所行的恶劣行径，这是真实的。 我们为当时有保罗在场而心怀感恩。现在，在这时，甚至对这个特别的教训恼羞成怒、心烦意乱的一些人当中，可能有真信徒、神的选民，我们也为此感恩。他们大概参与到了错误的团伙当中，通过那种方式，他们无意间参与到了这种对神话语的真理相悖、咬牙切齿。然而，对于一些人可能会感到困惑，产生怀疑，不知道真正发生什么事，甚至说一些他们自己以后会后悔的事情。我们对人必须要有耐心，并等候神按照他为每个选民制定的时间表来打开他的选民的眼睛，那可能有所不同。正如教会时代的结束的信息，一些人可能立即就明白了。我记得我自己在听了教会时代结束这个信息后，过了两个星期，靠着神的恩典，他打开我的眼睛，我就明白了他正行的事。可是在那之前，当我一直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对那个带来这个信息的人有一些愤怒，并为听到那个信息而困扰。所以，对于一些人来说，感到困扰，或者一开始有一些愤怒的反应，那是可能的。然而，在他仔细查对后，他会发现，神正行这样的事，他已经关了天国的门。我们继续看圣经经文，启示录一章四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英文翻译，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一直在花时间查考七这个数字。我们看到，圣经怎样将数字七、七这个词等同于完美或完备。我们必须时刻铭记，纯洁或者洁净跟七这个数字密切相关。那就是说，七那个数字的属灵含义指向纯洁或完美。现在让我们查考几处跟七个教会这个了解有关的段落或经文。神本可以给出任何几个数字的教会，当然在亚西亚不只有七个教会。我们将会查考一些经文，他们将会在稍后显示，但是他出于某种原因选择了七这个数字。在旧约时期，我们在以赛亚书四章里发现了此处经文，我想看一下。在以赛亚书四章一节，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神经常使用在那日 来指审判日。我们必须牢记审判日从神的家起手，审判过程从那里开始。因此可以说，审判时期开始于从大灾难时期的一开始。现在当然审判已经过渡到包括全世界在内了，但是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这里一个男人指的是主耶稣，在圣经里有几次就是用这个人或一个男人来指主耶稣的，没有进一步的描述。上下文写明了这一个男人指的是主耶稣。比如圣经在耶利米书五章一节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有一人。英文为 A man， 一个男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在这里神使用耶路撒冷作为众教会的写照，表示新约教会时期的有形身体。神给旧约时期的耶路撒冷带来审判，就是对临到众教会的神的审判的一个写照。他已经给我们今天的新约教会带来审判。主说，你们当在众教会和会众中寻找，你们去寻找主耶稣基督的灵，我的灵。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当然只有基督行公义求诚实，若有我必不会给你们带来审判，我要赦免你们。但事实是，临到众教会的神的审判是圣灵的移走，义人就是基督移走，他曾在众教会和会众带来公义和诚实的人，他的撤去将众教会丢在没有公义、没有真理的可怕处境之中。由于找不到神，神就不赦免全世界的众教会和会众。这就是以赛亚书四章一节的意思。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那食物也就是福音的灵粮，基督是生命之粮，它是圣经教训的真理，真实的教训。教会为七个女人的写照，因为教会被描绘成基督的新娘，众教会据说就是那个新娘。但是当然只有真信徒才是基督的新娘，他们在创世以前靠基督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他成为新娘。可是众教会是描述那位新娘的，所以他们以七个女人为写照，他们拉住一个男人，即主耶稣。然而他们不想要他的食物，他们不想要神的话语的真理，他们想要他们自己的食物，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自己的教训，他们自己的福音。 他们想要按他们自己的道路而行的一切事情，而不想按照神的道路。当然，今天处处可见这样的证据。神说，女人不可对男人讲道，或者不可篡夺男人的权威。当然，妇女就不可以做牧师、长老或执事，而教会说，我们懂得更多。神说，婚姻关系不得破裂，一点儿都不得因任何原因离婚。神恨恶婚姻关系的结束。而我们今天的众教会说，我们懂得更多，有特别情况下可以离婚。在允许这些所谓的特别情况下，他们就彻底毁掉了婚姻制度。论到救恩的这个事情上，神说，一个人不能做任何工作，那完全在于神他自己。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而众教会说，不，一个人当然可以选择基督，并接受他而得救。我们可以就众教会和会众只想要他们自己的食物，一直举出一连串的教训。它并不限于是众教会，但是在这个上下文里却指的是众教会，因为神指向七个女人。但是在众教会和会众当中的那些人，骄傲的天性也适用于在众教会外的那些并没有真正得救的人，那些只想一味的按照自己道路来的做事情的人。归根到底，他基本上就是人们想要他们自己的福音，而不喜欢神的福音、圣经的福音。下一句阐述也一样，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这意思就是，他们想要自己的公义，服装跟衣服或者遮盖物有关。神使用遮盖物这个意思来代表罪被覆盖，选民被基督的义袍遮盖，即他的公义。神的子民意识到，我们一切的公义都是污秽不堪的，他们一点也不能遮盖我们。我们只有仰望基督和他公义的遮盖。众教会和会众的教导却不是这样。不，他们已经发展出他们自己的救恩计划。他们发展出他们自己的让人们进入天国的计划，发展出他们自己的公义。而这些都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接受基督的工作，靠着感动走到牧师前接受主，靠着一个绝志祷告，靠着吃主餐，靠着受水洗的礼仪，靠着加入教会成员等等。所有跟随一切宗教信仰声明、信条，以及严守教会所说的，只要做这些事情，你们在神的眼中就有好名声。不，你不会有的，你根本不会有的。你只是在教会里有好名声，得到一个高的地位。然而，教会 是不能够让任何人进入天国的，你可以确信这一点。实际上，将会有许多教皇、主教、祭司、牧师、长老、执事，他们自己是绝不能让人们进入天国的。然而，他们却在他们自己绝不能让人进入天国的情况下，他们却对那些加入他们教会的会众成员公然应允永生，就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永生。确实，他们就是在挖一个坑，让许多人掉进他们挖的坑里。他们滥用自己的嘴巴，设立了一条道路，应允人们，我们必将到达天堂的彼岸。而此时，他们却严重地偏离了正路，最终将会以背负着他们一切的罪孽和神的愤怒，跌进万丈深渊，永远毁灭而结束。这就是我们今天众教会令人悲伤、极具悲剧性的情形。他们以这七个女人为预表。然而，尽管他们想要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注意，最后说什么？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尽管所有这一切，尽管他们表现出如此独立和骄傲的天性，一切都要根据他们的那样，他们坚决主张要被称为基督徒，他们却想要归在基督的名下，或保留基督的名。然而，当我们看到如今的众教会，当我们看到他们践踏神的话语，道就是神，那不是很令人惊奇吗？一些自由的教会如此肆意删减神的话语，他们竟然强行指使圣经说任何他们想让他说的话。他们试图让圣经、神的话语符合现代文化和观念。我们再来看启示录一章四节，神在那里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根据英文翻译，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恩惠平安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归于你们。过去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查考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现在，我们将进展到下一句阐述。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在新约的一些书信里，实际上，这是一个相当常见的介绍。比如，我们读罗马书一章七节，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又一次的，我们看到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在哥林多前书一章， 虽然我们可以给出其他例子，但是这是我们将要查考的其他唯一的一卷书。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三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来自于神的儿女对其他人的共同的渴望。我们愿意并衷心希望恩惠可以临到他们，神的平安归于他们。为什么？圣经在以弗所书二章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向某人表达我们的渴望，愿恩惠归于你，确实就是在陈述我们的渴望，即他们也可能得救。这就是神的儿女对所有人的渴望。我们愿意神会施恩，赐给一切我们认识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分享福音的其中一个原因。圣经在以弗所书二章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向某人表达我们的渴望，愿恩惠归于你，确实就是在陈述我们的渴望，即他们也可能得救。这就是神的儿女对所有人的渴望。我们愿意神会施恩，赐给一切我们认识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分享福音的其中一个原因。在恩典时期，可能得到救恩的时期，我们曾日日夜夜的分享，盼望主可能会祝福他的话语，赐下恩典，借着这恩典拯救他的选民。现在我们仍然在分享福音，盼望大量的人可以靠着他的恩典得到祝福，盼望神拣选的那些人得救，并从他的话语里听到真理，盼望他们生活为人能够像那些因他的恩典被拣选的人一样。我们也渴望平安归于你们，神的平安，那个远远超乎我们所能理解的平安。那么，什么是平安呢？圣经在以弗所书二章14至15节里也告诉我们，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作，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换句话说，谴责我们是神的律法，主耶稣基督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孽，为了我们，代替我们承受了神的烈怒，为我们付出了完全的代价。如今就再没有冤仇，不再有忌邪的丈夫，不再有愤怒的神，再没有律法宣判我们有罪了。因为我们所有的过犯都已经被除去了，在神的眼里我们是洁净的， 就好像是我们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的公义和纯洁，赐给我们白衣，遮盖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因此，我们有了跟神之间的和睦，不再有任何属灵的战争了。由于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已经与他融洽相处。这也是我们渴望其他人能够得到的。为我们的家庭成员，为我们的朋友，为我们的邻舍，为我们的同事，为陌生人，甚至为我们的仇敌，我们渴望他们也认识这个和睦。继续看启示录一章四节，愿恩惠平安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那就是说，这个恩惠和平安不是一些靠本身就存在的东西。人们经常对其他人致以良好的祝愿，并对他们说一些祝福的话语，愿神祝福你，或者一些人说神祝福你。然而，祝福并不住在他们里面，他们没有能力给任何人赐下神的祝福，唯独神可以赐下。我们不能赋予恩典，我们无法将神的平安给予任何人。我们可以分享神的话语，借着分享，如果那是神完美的旨意的话，如果我们正与之分享福音的那个人是神早在创世以前就预定领受神恩惠的人，如果他的名字是被记在羔羊生命册上，那么恩惠和平安就必归于他们。这恩惠和平安并不是从一个真空的环境下而来，并不是从一片虚无的光景中而来，而是从一位亘古长存者，那位造物主，圣经的神，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而来。对神的这个描述，愿恩惠平安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确实是对我们在圣经里读到的那位永恒的、无限的神的一个美丽的描述。圣经的神，并不是其他宗教所说到的神。圣经的神，也不是其他五花八门福音所宣扬的神。圣经的神，是一位真神。他从亘古就存在。通过圣经，神的话语显明他自己。当然，他存在于每个地方。他是无所不在的全能的神。这位神是基督徒的神，是神的儿女敬拜的那位神，是赐给我们恩惠和平安的那位独一真神，是那位拯救我们并赐给我们永生的那位神。他自己若不是永生的，他怎么能够赐给我们永生？他怎么会知道我们将会活到永永远远？除非他自己毫无疑问的、绝对的知道，我们会跟他一起活到永永远远。他确实知道， 我们将跟他一起活到永永远远。所以他应许他的子民永生。这并不是一个愿望或者一个希望，或者是假如一切事情幸运的话，能按计划进行，那么你就会有良机得到永生。不，神将永生赐给所有他拯救的人。他用启示向我们保证，他话语的应许是真实可信的，他必不说谎。他知道我们要跟他一起活到永永远远，因为他知晓万事，知晓将要发生在这个包罗万象的存在中的一切事情。我们知道那是一件非常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尤其对于我们只是凡人、有限头脑的人。人的本性决定了我们是短促的，受到时间的限制。我们甚至不知道就在今天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们无法告诉你上周我所有的想法。然而，神是远远超乎我们的，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因此，我们不应该将我们的任何有限性强加于他。圣经警告我们，不应该人为地给以色列圣者设限。圣经表明，他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他就是那位名叫我是的神。注意，那里神的帮助如何开始？不是从过去，而是从现在开始，从此刻开始。那也就是，神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这是在诗篇46章一节里告诉我们的。神要我们知道，他不只是古时的神，不只是将来的神，还是现在的神。一位此时此刻的神，一位近在眼前触手可及的神，一位聆听他的子民祷告的神，一位能够回答他们祷告的神，一位能够保护我们，能跟我们仇敌征战的神，一位能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安慰我们，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忍受在今生可能会经历苦难和困境之神。神就我是这位唯一大能的神。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一些人却不能理解这个真理。我们读出埃及记这卷书，主在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明他自己的时候，此时摩西认识到这位真神，这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在出埃及记三章二至六节里说，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 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当时神对摩西说话，向他显明他就是摩西列祖的神，当然是摩西曾听说过的那些信心为人的神，他是那些他曾使用来创立以色列国的人，即神的子民的神。摩西看见了神，这是大约在公元前1447年，而亚伯拉罕于公元前2167年出生，早于摩西700多年之久。神是在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些信心伟人时期的活神就是这位，现在正对摩西说话的神。然后我们将这同一章读下去，在出埃及记3:13节里说，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就是说，神的另一个名字就是我是，中文是自由永有。对于神来说，那是多么荣耀的一个名字啊！为什么神要显明他自己是自有永有的呢？因为他就是自有永有的那位，他一直以来就是神，他一直都是神，必将永远是神，从来没有一段时间他不是神。你可以饱览这个世界的整个历史，这段长达13000余年的很短的时间跨度，你绝不会发现在任何一个时刻神终止是神。我们在圣经里读到，从创世的开始起他就一直是神，在世界的整个历史时期他一直都是神。当我们读到圣经的历史时，神一次又一次的显现，并且我们也在圣经里读到，如今他处于这个世界的末时阶段，神在世界的末时显明他自己。然而那还算不了什么，那根本算不上什么。自有的神，他一直以来就存在，不改变的，这是让我们感到惊讶和难以置信的。他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说，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那是令我们很惊奇的。神晓得这个世界在过去的所有时间里发生的一切事情，他晓得在今天超过70亿人的思想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 那些曾在这个地球表面生活过的那些人心里所发生过的事情。他知道在这余留的很短的时日里将要发生的所有事情。这些关于这个受造物的所有信息数据量是极其庞大的，以至于数不过来的，需要一个天文数字那么多的电脑来储存。然而，这对于神来说算不了什么。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受造物的时空，他将很快就废除这个受造物。然而，超越这个创造物，就会进入永恒。这永恒是从永恒的过去就一直是，延伸到永永远远，那就是天国。神就是在那里，天国作王，统管万有，他的存在是无限的。他知道在所有永恒的过去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他也知道在即将来到的所有的永恒里将要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以及在这两者，即两个永恒之间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若是将这个历时13000余年、短暂而微小的受造物的知识，跟那永恒相比，我们就会看到，这只是这位圣经伟大之神大脑中的点点滴滴的信息而已。我们不禁心生敬畏。敬畏和令人敬畏的这个词，确实只应该为神保留，它不适用于人，不适用于任何数以千计的人，因为跟圣经里至大的神相比起来，都是苍白的，要逊色好多。尤其是当我们从那位写下圣经的神中，看到他知晓万事之事的能力，以及他无限聪明的智慧。当我们拥有圣经，我们就有着基督的心了。如同神在哥林多前书2章里所说，难怪从来没有一个人能探明福音的至深之处。难怪记载在神的话语里有如此之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奥秘。在圣经完成后的几千年，我们仍然在乐此不疲地探求奥秘，挖掘，努力理解真理。然而，就是这位我们在他的话语里认识的神，他就是我们现在的神。是的，此时此刻，他就跟我们同在，他在天上，坐在他的宝座上，统治万有，他赐给我们微小的受造物。我们是以他的形象和样式被造。是的，我们只不过是有泥脚的粒粒尘土，能算什么？我们是他难以计数的受造之物之一，这个沧海中的一粟。然而，却不像别的这些受造之物，一个也不像。如同我们在圣经里读到，我们是以他的样式被造的。因此，在神的眼里，我们处于特殊的地位。他允许我们这些微乎其微的、有限的受造物，比起至大的神， 我们只不过是你们可以想象到的蚂蚁叮人的小飞虫，或者最小的一丝灰尘。如果碰到无论是什么困扰我们的事情，不管是什么让我们心里愁烦的事情，都可以进到他跟前，切切地恳求他，向他呼求，向他祷告。如果我们为任何事情担忧，神告给我们来到我的面前。如果今天活在地球上的所有神的选民，1亿人或者1.5亿人或者1.9亿人都全体一致地在同一瞬间转向他，并向他呼求，他总会以一种亲密的方式，以一种极个人的方式，听他们每一位的祷告。这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他能知晓这些实情，能够应付数目如此庞大的人们。好像我们只有一个人，而且除他以外，难道还有其他人能够单个的对我们说话，并对我们了如指掌吗？圣经显明的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在我们下一次的节目中，在一起学习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查考这个疑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感谢您的收听，主若愿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
Thank you.